我想和弟兄姊妹，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这般蒙奇恩的儿女，今天来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荣耀的耶稣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同在来。主啊，你知道，如果你不在这里的话，我们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满足？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你的笑脸，我们忧愁烦恼怎么能够得以排解出去？如果你不把你的丰富和你的爱倾倒下来，所以我们的心中就何等干旱，何等枯竭。所以众圣徒侍立在你跟前，我们切切的恳求，让我们得见主的容面，让我们得听你的慈爱的声音，让我们得享受你主的扶持。主耶稣啊，纪念这一群的弟兄姊妹，都是你所爱的。你看我们如同掌上明珠，如同眼中的瞳仁，是骨中的骨，是肉中的肉。你那么宝贝我们，那么爱惜我们，那么体贴我们。主，你也深深知道，在你儿女们的中间，常常许多的软弱，许多我们胜不过去的试探，胜不过去的压力和重担。主耶稣，都需要你来向我们显现一下，使我们重新得力，使我们看见荣耀的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真是还怕什么？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愿这个聚会就主彰显你同在的聚会，显出你丰满的聚会，倾倒下你祝福的聚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和弟兄姊妹就先来读出埃及第三章。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啊。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维人、耶布斯人之地。好，我们再回头到第一章，第一章从十五节读下来啊，由希伯来的两个搜身仆，一名斯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搜身，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搜身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搜身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啊？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搜身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搜身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搜身仆，以色列人都起来极其强盛。搜身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再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了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了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男孩来为你拿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拿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拿他，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我听金弟兄告诉我，你们过去这段时间，你们弟兄们传讲了出埃及记的信息啊，那接下去呢会传讲出埃啊，你们过去传讲创世纪的信息啊，那么接下去呢你们会传讲出埃及记里边的信息啊，所以我就和你们调和在一起啊，也和你们一同就来交通交通我的出埃及记这一卷书的一点的领会啊。我非常宝贵出埃及记这一卷的书啊，因为这卷书啊它带给我们看见一个从天上来的福照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般同蒙天召的弟兄，是不是啊？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要听见的一个呼召的声音啊，这是天上来的呼召，是呼召你，呼召我，呼召每一个人啊，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的意向啊，就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到底我们人生，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在地上做什么，神在我们上的工作是为着什么啊？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的目标，我们的道路是怎样一个方向，怎样一个走法啊？那么这卷出埃及记呢，就把这个受天的呼召呀，就启示给我们啊，把神从天上的这个呼召啊，来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来领会，让我们来认识啊。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刚才我们读的两节圣经了，就简要的说明了这一个天上来的呼召的内容啊，我把它从圣经里面所讲的可以分作三个段落来讲啊。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出来，也就第一件事情，神这个呼召的第一件事情要我们出来，从埃及出来，也就是 要我们从世界中出来。出埃及记这本书的名字啊，在他们犹太人中间呢，他们是就叫他走出来啊，因为这个出埃及记啊，他原来那个书名就要叫做走出来，就出来啊。神怎么说啊？神说，我要把你，我下来呢是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啊，领你们出了那个地方啊，并且还有下面神接着说的啊，他要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啊从埃及领出来啊，他好几次就说到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那么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解释呢，就是神要把我们从这个捆绑人的世界中把我们领出来，把我们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啊，这是头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呢，要叫我们进入到哪里呢？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啊，用新约圣经的话来讲，就领我们进到基督的那个极丰盛的那个境界里面去，也叫我们享受基督里边那个一切的荣耀丰富来讲啊。所以从埃及出来呀、啊，是消极的一面啊，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呢是要把我们领进基督的丰富，也就得着基督一切的丰盛了、啊，来作为我们的产业啊。你听听神讲的流奶与蜜之地，你好好的思想啊，神所形容的，神所描写的一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那可见何等何等的丰富，是不是 啊好、哦，一说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圣经的描写啊，什么大山流出甜酒，小山流下奶汁啊啊，那真是这个迦南美地啊，那个里面的丰富啊，今天早晨我没办法细讲了啊，因为再讲起来又是一大堆啊，那不在我今天所讲的范围之内啊，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稍稍领会一点点，像我们有首诗歌啊，你们喜欢不喜欢唱？啊，就是前者埃及啊，做奴仆啊，现在呢来到那个地满乳蜜的地方，是不是啊？啊，那诗歌怎么唱呢？啊，我今登巍巍高山啊，那一首诗歌是不是啊？啊，他讲到什么啊？我今饮滚滚活泉，常年永流无终啊！好，我啊，那我今享受基督的丰富啊，说地满乳蜜，乐重重。落在我今居荣美之地啊，所以从圣经和许多诗歌里面描述啊，那神要领我们进去啊，那是极其荣耀丰富的境地啊。那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就是一直追求的目标，一直达到那个理想，进去的神在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那个极丰盛的产业啊，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要建立啊，去建立神的家啊。所以出埃及讲完，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带他们进入旷野，然后呢要进到迦南去的，神中间特别讲啊，神就对摩西说啊啊，哎，你要在得告诉我的百姓呢，要建立一个会幕，也建立一个神的家啊，因为我喜欢与神的儿女们同住在一起啊。你们要造一个会幕啊，这个会幕造起来呢，就让我可以和我的百姓同住在一起。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心意了。神救了我们啊，不仅仅叫我们享受基督一切的丰盛，说基督徒啊，我们的前途是极其丰富，基督徒不是什么贫穷。哎呀，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很可怜啊，好像信主了之后， 因为常常还会垂头丧气啊，又愁眉苦脸的啊，好像我们的就信主也就这么回事，其实这是不对的啊，应该看见我们神要把我们带就是接风满接风满，这个地板乳糜啊，这个那么啊，流着奶汁，流着甜酒来的那样一个接丰富之地，那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总是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来敬拜他，来荣耀他，应该是一种非常荣美的光景啊。但不光是这样，这是在我们这边说起来的话，那是太好了。但从神那边来说的话呢，神要把我们这帮人建立成为一个家，来做神的居住的所在，就让神在其中安家，可以来彰显他的无限荣耀和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吧，我们做基督徒啊，神救我们不是要我们单个的做基督徒啊。假设在这里1000个弟兄姊妹，叫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爱主啊，每一个人什么生命都很长进啊，但是没有被建立起来的话呢，神就不满足的。神要把我们建立成为一个身体，建立成为一个家，神住在其中，神能够充满他的同在，神能够彰显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这帮基督徒啊，都是要把我们建立起成为一个家，不是单个的，那是一个整体，这样呢才能成就神永远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目的，也就是出埃及记这卷书所我们看见的那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啊。那现在呢，我要来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它很奇妙的。神要达到这个目的，要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进到那个荣美之地去。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啊，神先在一个人身上工作啊，那就是在摩西身上工作啊。神先把摩西啊，摩西呢，他是生下来啊，就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去了。啊，所以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的。但神做工呢，啊，他就先从个人身上做起，先把这个摩西啊从埃及的王宫里面带出来啊，然后带他经过在米甸的旷野啊，然后呢再让摩西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现在摩西上工作啊，然后借着摩西再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去领出来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见神做工的一个原则，神常常是先在一个人身上，或者说先在一般少数人身上做工啊。神得到了这一个人，或者神得到了少数人之后呢，神就借着这般少数人啊，来使整个神的儿女，整个神的家都能够得到复兴啊。所以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呢，你看主就呼召得胜者，是吧，启示录2章、3章啊，在主耶稣向七个教会所发出的七封书信呢，都是呼召得胜者啊，得胜的我要使他怎样怎样，得胜的我要怎样怎样。在启示录的怎样，今天呢，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今天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神也总是要先得着一些人啊，先得着一些少数的人，神做工这些少数的人身上，然后这帮人被主得着了，主就使用这帮少数人呢，来叫神的整个家，所有神的儿女都在主的面前就梦到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神做工的原则呢，就是一个得胜者的原则啊。好，那我们现在今天早上呢，我主要的要跟大家来讲摩西这一个得胜者啊。我们来从摩西身上来看一个得胜者他是怎么样的产生的。这个摩西的出生呢，第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 他是在一个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之下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生命，这些得胜者。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或者说希伯来人，他们寄居在埃及，并且呢寄居在埃及啊，这些以色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埃及那个法老王啊恐慌的不得了，他看见以色列人怎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呢，他就生怕以色列人越过越强大啊，越过越强壮了之后呢，他威胁到埃及的法老王了，埃及的国度了。所以呢这个法老王啊就下一个命令，就告诉埃及的所有的民众啊，这些希伯来人啊，就这以色列人啊，在我们中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生孩子的时候啊，如果是男孩，你们不要让他存留，你们要把他杀死。如果生下的女孩呢，那你就让他留下来好，没关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杀男孩不杀女孩啊？因为这个男孩子长大了之后啊，是壮丁，要是可以打仗的，是可威胁到法老的这个我埃及的王国的。所以如果让这帮男孩子长大了变成壮丁来给我们打仗的话，这个还得了啊？所以这男孩子绝不能够让他生存下去了，一定要把他杀掉。那女孩子呢，女孩子长大了就要嫁人了啊，这女孩子长大了啊，她也不会做壮丁，也不是不会去打仗的啊，不会进到军队里面去的。女孩子呢可以嫁给我们埃及人啊，那么女孩子跟我们埃及人同化了，她一结婚了当然女孩子嫁给埃及人之后，那自然就变成埃及人了嘛，所以女孩子呢我们可以把她收过来，我们把她同化掉了。弟兄姊妹知道，这就是今天基督徒的故事。假设基督徒啊，你要做个爱主的基督徒，你要做个追求主的基督徒，你要做个侍奉主的基督徒，你要做个刚强的基督徒，那撒旦说这个不得了。假设你们教会里面你们这200个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强壮的壮丁，那撒旦说那我不是完了，那这个应付的权势瓦解了啊，撒旦的国度崩溃了，这个不得了。所以呢，如果你们要好好爱主、追求主、侍奉主、跟随主的话，这个可不容许你们存在，这个要撒旦魔鬼要把你吞噬掉，要把你杀害掉。假设你是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呢，我呢信主了、受洗了就得救了，得救了嘛，不是可以上天堂了吗？你们告诉我嘛，你们传福音给我说的，信主的人永生啊，信了主永远不灭亡。感谢赞美神啊，我现在信主了，我得救了，我可以永不灭亡了，将来怎么样都可以上天堂了啊！进天堂的那个什么那个签证呢已经拿到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玩个痛快啊，那将来呢可以上天堂去，那都好啊，这个或者嘛，再多我们礼拜天做做礼拜吧，什么要侍奉主啊，要跟随主啊，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哎呀，这些你们去吧，你们这个你们去侍奉主去，你们做得胜者去，你们去这个去征战去，我们呢，只要将来能够上天堂啊，看看门扫扫地啊，就都可以了。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啊。撒旦害怕不害怕？撒旦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中，就随便你去吧，你要做礼拜也可以，你要祷告祷告吧，每天在家里读点圣经也可以，反正只要你不要太刚想，你不要太绝对，你不要那么为做厉害的代价就可以了，让你生存下去。这个是魔鬼的诡计。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想摩西这个男孩子能够生存得了吗？ 在法老王的命令下来，所有的男孩子都马上就要杀死了。照道理啊，摩西是不可能在那样一个环境当中生存下来的，但很奇妙的，在这样一个绝无可能生存的环境中，摩西竟然生存下来了，这就是得胜者。这个男孩子就是得胜者。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在基督的中间真正得胜者啊，就是常常就在不可能的生存下去的情况当中，你实在是处在一个四面都是非常的艰难很不容易的那样的环境当中，你竟然靠着神的恩典啊能够生存下来了，这个得胜者就这么产生出来。像我们在长道教会啊，我们有一家弟兄姊妹，哎呀，这个苦难就特别多啊！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弟兄已经好几年都是那个帕金森氏病。那么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呢有自闭症，啊，所以这个姊妹呢，那真是又要服侍这个丈夫，又要服侍这两个孩子。家里的事情忙着一大堆，那最近呢，这个弟兄啊，那一天他们回家的路上啊，因为也是他们三个人都很累，他们一家三个人就坐在这个车子上，就太累了，就迷迷糊打了一下瞌睡啊，结果这个车子就撞到树上去。那么前面两个人呢，因为有那个气袋挡住了还好一点，那我们这个生帕克森是病的这个弟兄呢，因为他的弹性比较差，他的手脚都不大灵活，所以他没办法没好的应付呢，一下子就撞的三条肋骨就撞断，因为那个胯骨就撞也是断掉，所以当时就直升机把他送到那 Stony Brook 的那个医院去做紧急治疗，那真是辛苦啊！但是我们这个姊妹啊，你知道，这么多年以来，她等于要服侍三个男孩子，丈夫病，大儿子也病，小儿子也很小，所以姊妹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啊，翻译、弹琴、带领青少年、还传福音、还去探访，从来不落人后。更宝贵的是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从姊妹的口中啊，听见她发出过一句怨言。我们一般人呢，碰见这些叫我们辛苦的环境呢，我们常常会发言呢，哎呀，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啊？为什么这个主怎么没看见，怎么没长到眼睛吗？如果是神真是爱我的话，为什么叫我碰见这个事情呢？但我们从这个姊妹几年以来呀，从来没有听见过她有一句抱怨的话。所以长道教会的弟兄姊妹啊，都是对这个姊妹真是从心里面有点敬佩她，就这个姊妹真是很不容易啊。你看看呢，照我们的算了吧，我家里这么艰难，我还服侍个什么最好呢？或者王弟兄，你减少我一些服侍好不好？可能就我们服侍要减少一点，但这个姊妹从来不减少，照常服侍。在这不可能生存下去的环境当中啊，能够生存下来，照样生存，照样生存在神面前，这就男孩子了，这也得胜者啊。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奥斯汀嘛，啊，我们有个弟兄，他也相当不容易，他到，当然比刚才我所讲那个姊妹呢，是另外一种情形，因为他有这个弟兄呢，有两个，上面有父母亲，有双亲。这双亲身体都是不好的，已经很老迈了嘛。他的母亲呢，也许你们叫做台湾来的就知道，他的母亲是以前在中央广播电台，什么广播电台啊？中广公司啊，中广公司啊，播报新闻的。叫做徐谦，有没有听见过？这个徐谦现在这个老姊妹，她在奥斯汀，我们一同聚会好多年。这徐谦跟王美，她是中广公司两个当时广播最出名的一个广播记者了啊。所以她的儿子现在还在奥斯汀服侍。两个双亲呢，已经年老，已经是。身体还不好，要照顾两老，下面还有两小，两个双胞胎，两个双胞胎生下来啊，那这个双胞胎他的姊妹怀孕的时候啊，就很不稳定了，是有这个会流产的可能性的啊，所以躺在床上啊，有几个月不能好好的动的，要躺在床上。那么双胞胎生下来呢？你知道生一个孩子已经不简单了，他剩下两个孩子了，所以这个弟兄啊，上有双亲要服侍，下有两小要照顾。那照我们一般人的话，你还能够聚会吗？但我们这个弟兄在这样艰难的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他的服侍从来不减少，他聚会从来不缺席，照常服侍，这个不简单了，所以我们都挺佩服他。哎呀，真不容易呀！所以这样在极不容易的环境当中，几乎你要就是被这个压力那么大，几乎被压倒了，要被垮下来了。但是呢，奇妙的主的恩典托住他，啊，能够在这样。极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他不能够生存下来了，竟然能够生存下来了，这就像摩西一样，啊，在不可能的环境当中，他居然生存下来，就得胜者。第二点呢，是在于，有两个收生婆，他们有个敬畏的心。所以得胜者的产生也是因着第二个因素，就敬畏神的心啊。所以埃及王下令啊，要把男孩子统统杀掉，这两个收生婆呢，就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啊，就不怕亡命，那么竟然他大胆的就把男孩子啊就保存下来了。所以这个男孩子能够保存下来啊，就是因着有人肯敬畏神的缘故，肯不怕亡命，受了上面压力那么大，受了君王下令要怎么行，但是他们为了讨神的欢喜，敬畏神，而把男孩子存留下来了。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啊，我们要生存下来真是很难哦，啊，因为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阻碍，那么多的重担，啊，是我们根本无法服侍的，是不是啊？啊，你知道吧？这世界上有多少的诱惑？你们记得但以理的故事吧？但以理三个朋友啊，那一天那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呀，他立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子打成的，很高大的一个金像啊。这个金像一造出来的时候呢， 叫天下的人都来敬拜这个景象。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今天的拜金主义。今天在这世界上啊，有谁不崇拜这个金钱呢？有谁不崇拜那些的地位权势的？所以这个金像全身是金的啊！所以今天这个金像奖、金像奖啊，大家都是渴望啊，能够在世界上啊。那除了这个打棒球的可以得金像奖，那么唱歌的什么的金像奖，还有呢，诺贝尔奖也是个金像奖，啊，谁这个金像一立起来之后啊，啊，谁不羡慕啊？所以世界上的人啊，看见这个金像啊，哎呀，那个地位的崇高，那个金钱的诱惑闪闪发光，哎呀，那光彩夺目这个情形啊，哪一个人不崇拜？哪一个人不在金钱的底下啊崇拜的五体投地的？不但是个金像呢，还有呢啊，这个巴比伦教在这个金像神里还有各种的乐器啊，奏出非常奇妙的一种音乐来。好，那个音乐一出来呀，蹦嚓嚓蹦嚓嚓，好，那个奏起来，把你整个心都吸引去了。哎呀，把你整个魂都收过去了啊！哎呀，这世界上那么多好听的声音呢、啊，那么多炫耀光彩又是悦耳的那些东西啊！今天世界上崇拜不崇拜？你看今天好多人，一面走路一面散步的时候还挂这个耳机听啊，意思是今天人人呢都崇拜这个景象的。难得有人不崇拜的，啊！但是呢，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看见这个景象，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够崇拜，别人都去崇拜这个景象，我们不能够崇拜，因为我们敬畏神。尼布加尼撒说。他说如果谁不崇拜这个金像，就把它丢在烈火烧的那个火窑里头。这三个朋友怎么说啊？王啊，纵然你这样说，我们也绝不拜你所立的像，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掌权，他能够拯救我们。几乎不然，我们就是要死，被你丢着火窑里烧死，我们也不拜你的像。这些敬畏神啊，不怕亡命，别人可以受这些多的诱惑，我们的心绝不动，我们绝不受这些引诱。所以这个敬畏神的心呢、啊，就叫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就是火药中啊游行自如，并且呢还能够有神的儿子与他们同行。你们记得不记得那一天在火药里边呢、啊，还有神的儿子主啊，主耶稣和他们同在一起啊。所以虽然是火药啊，那真是太可怕了是吧，但神的儿子与你同行啊，你在火药中，神的儿子和你同在一起，那还怕什么？所以难怪许多殉道者啊，他说与主同在啊，就地都变成天堂了，他们虽被关在监牢里面，虽是被送到牢给营去，但是就在那样的一个监狱的里面呢、啊，因为神的同在，在地如同在天。那弟兄姊妹，这个得胜者啊，就是因为敬畏神而产生出来的。第三点呢，我们看见一个与神联合的原则啊。到了第二章呢，讲到除了这个书生婆敬畏神之外啊，还有啊，第二章一开头啊，他特别提到他由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么这个利未家的人娶了这个利未女子为妻呢，就生下了这一个摩西，生下了这个男孩子。他这里特别提起利未人， 弟兄姊妹，你知道立位是什么意思啊？啊，你去查立位这个字，等雅各生立位的时候，立位是什么意思啊？就联合的意思。所以啊，我们得胜者能够得胜啊，能够有得胜的生活，其实不在于我们自己，是在于什么？在于我们和神联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住在神里边，住在主里边。就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枝，住在我里边的，我也住在他的里边，他们就都结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啊，通通都产生出来了。这就得胜者要产生呢，就是借着和神联合、与神交通，常常不是我们自己啊。你想我们算什么？我们个个都是极其软弱的人。我们想想自己，我们这么一个渺小的人啊，我的爱心也缺少，我的信心也缺少，我的各方面都是很多的残缺的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我怎么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呢？所以我们常常失败。但主说，得胜不在于你自己，是在于主。当你住在主里边和主联合的时候，主就是你得胜。所以箴言啊，箴言写到最后第二章啊，就是三十章的时候啊，他讲到有一种聪明的小动物啊，他讲到那个沙番啊，这沙番这个小动物很聪明，沙番是很软弱的，但是呢，他却住在磐石里边。他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他沙番本身很软弱，他一住在磐石里面呢，就磐石就是什么，他保护了。所以借着这个箴言里面这些圣经呢，告诉我们了，我们就像软弱如同沙番一样，没关系，你只要住在主里边和主连接。这个沙番讲，哎呀，这些豺狼、老虎、狮子要来吞噬我怎么办？躲在磐石穴里面嘛，一躲在磐石穴里面，所有的毒蛇猛兽都没办法进来。所以今天这世界充满各样的诱惑，充满各样的试炼，充满各样的难处，靠着我们，我们哪有不失败的可能啊？我们一定会失败的。但当我们一住在主里面和主连接在一起，主就是我们得胜，主就是我们刚强站立得住。因为不是我来抵挡，是主这个磐石啊，他是我们的永久磐石，他为我们抵挡风雨，他为我们抵挡猛兽，他为我们抵挡所有的难处，主一点都承担过去了。所以刚才我提到那位姊妹，她在那么多难处当中为什么她能够刚强站住啊，能够在那么多的压力当中还能够得胜啊？我想就是她懂得怎样住在主里边，和主常有交通。所以姊妹她的的确确，她是个经常和主有祷告、和主有很好交通的人好，第四点呢，我们要来讲到，就要认识基督的救赎，而产生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来因为这对利未女子啊，生下了摩西之后呢，看见她俊美，把她藏了三个月，后来藏不住了，好，她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呢就放在里头。这里呀，特别要提起几个字啊，这个蒲草箱这个箱字啊，和挪亚造方舟进方舟那个方舟呢，在原文里边是同一个字在英文里面就都是 ark 所以这里呢就是代表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边 所以把它放在蒲烧香里边，也就挪亚进到方舟里边一样，也就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那下面用那个石油啊，这个石油也和那个挪亚方舟那个来造方舟的时候讲到那个松香啊，也是像类似的一些字眼啊，所以隐含着那个救赎的意思。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要那个刚强，那个站立得住啊，必须认识基督的救赎的那个内容，你必须对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赎啊，你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啊。我们基督徒所以许多时候被撒旦一攻击，因为我们呢对基督的救赎就不够了解，不够清楚。比方说啊，假设我昨天晚上给我的太太发了一顿脾气，或者给我的孩子发了一顿脾气，哎呀，弄得家里面呢气氛非常的不好。好，那么撒旦就会控告我，你看看你这个人呢、啊、你还说要服侍主，你看你这么大的脾气，你这么大的肉体，你还服侍主干什么？那么撒旦一攻击的话呢，我整个人就灵里面就垮下来了，是的，明天也不要去聚会了。因为你看你在家里那么大的肉体，那 发那么大的脾气，你还去聚会，还祷告，还赞美，你这个不是假冒伪善吗？跟撒旦一讲啊，你想我灵力比气不比气啊？我就很比气了。是啊，今天即使去聚会我也绝对不要开口了，我开口好像是假冒伪善了啊，不要开口了。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你就可能就滑下去了，你在走的道路上啊，就可能灰心下沉了。但是如果你认识基督的救赎，认识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蒙受到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本来就是一个很败坏的人，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恶，感谢赞美主，我是软弱，我常常失败，但主的恩典是够我使用的，我只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承认我的软弱，承认我的失败，主耶稣宝血涂抹我一切的过犯。所以你们记得马丁路的故事吧？马丁路不是当他要起来正是反抗天主教那些不合圣经的那些情形的时候啊，这魔鬼就攻击他呀啊！有一天马丁的正是在他的书房的时候，这个魔鬼就拿了一大叠的卷宗啊，就摆在他的台跟前。那马丁路问他这是什么，魔鬼对他说，你看看这都是你犯罪的记录，你看看你今天还要什么，还要提倡什么隐性诚意，还跟个教皇反对，你还要什么传讲真理，你看看你是谁啊，你不过是个非常败坏的人，你看这么多的事情都不是你以往所犯过的罪，你看看。马丁的时候看，是的，这些都是我犯过的罪，你说还有没有，魔鬼说还有啊，你要么我再去多拿下来，又去拿了一滴，又去拿了一滴，马丁说还有没有，通通拿了这还不够吗？马丁路德拿起一支红笔来，就在卷宗上就写，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感谢赞美主， 是的，我曾经做过这许多这许多败坏的事情，但是神儿子的宝血啊，已经洗净我所有的过犯。所以马杜他刚想起来啊，他能够做基督的勇士啊，能够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所以真正要做得胜者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基督的救赎，并且会取用基督的救赎。啊，最后一点，讲到有死亡的生命的原则。啊，那摩西呢，被放在菩萨像，这个菩萨像呢，放在那个埃及河的尼罗河的河边。好，结果这个法老王的女儿啊，出来洗澡的时候，看见这个炉地中啊有一个菩萨像，看见里面一个孩子，哎，看见这个孩子长得很精美啊，哎，这个法老女儿啊就把他收养到他的王宫中去了，做了法老女儿的儿子了，啊，并且呢，他给摩西取一个名字啊，叫做摩西。摩西的意思啊就是拉出来，他说这个孩子啊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这个从水里拉出来，就是叫做从死亡的生命的这个经历。所以诗篇六十六篇呢、啊，有这样一句圣经：我们经过水，经过河啊，你把我们带到泉源之地呀、啊。神所以让我们经过水，经过河，都是为着要把我们带到丰富的里面去啊。所有水和火啊，都叫我们对主有更多的经历，更经历基督的丰富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害怕任何的试炼，不要怕任何的难处。比方说圣经里面有一叫以斯帖记，是吧？以斯帖记记载到当时这些犹太人啊，在那个仇敌那个攻击之下，他们几乎要有灭族的危险啊，因为那个他们一个对头叫做哈曼，这个哈曼是一个以色列的世仇啊，是代表人的肉体，所以要把犹太人呢赶尽杀绝。所以到莫迪凯知道王下了这道命令，要来杀害以色列这个所有的百姓的时候呢，把苏三城的所有的百姓，以色列百姓都杀掉的时候，莫迪凯就对以斯帖说，差人去见以斯帖，叫以斯帖啊要去见君王，让君王啊来解救这个危难。那个以斯帖怎么说啊？以斯帖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马德布斯啊有一个命令的，如果不是王下王有个旨意，如果没有奉他的接到他的旨意啊，谁也不敢擅自进王宫中去的。如果你要擅自进王宫中去的话，就会被击杀。那么迪克说，你此事如果不去见王来解救你本族的危险，将来到犹太人从别处得到释放得到解救的时候，那你就和你和你的本家就无地可站了，那你就有祸了。所以意思就一听呢，好吧，你吩咐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啊，痛痛禁食三天啊，禁食祷告三昼三夜，我自己和我的宫女也禁食三昼三夜。好，然后我就去见王吧。下面一句话，我要死就死，若是要死就死吧，就死就死吧。结果呢，当以斯帖死就死吧，肯把自己摆在死里面去的时候啊，哎，结果不但没有死，并且从死亡里面的起死回生了，整个以色列民族都蒙拯救了，啊，所以结果下面产生普尔节嘛，犹太人起死回生了，就得到一个大大的复兴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条路啊，我们基督徒跟随这条路啊，就是能够肯死就死吧，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不肯死的，啊，因为我们很怕东怕西，就怕死。但是真肯把你的脚步踏上十字架的道路啊，死就死吧，你下面的拯救就来了。嗯，你想想十字架的道路这么艰难， 要做得胜者这么艰难，那么多的试炼，有些人那算了，刚才我也不要做得胜者，我做个女孩子好了将来就跟埃及人同化，埃及人同化好不好？那倒太悲哀了所以但是这个十字架道路多可怕呀！一踏上这个十字架道路啊，那真是没有命了。不晓得撒旦会不是摆布什么样的危险临到我了，那我怎么得了啊？如果我们肯死就死吧，如果踩在这个十字架的虚虚绊绊的路上死就死吧，当你真是肯把自己摆在十字架的死地，像一粒麦子落在死地里死掉的时候，就产生出那个新的苗来了。所以当我一肯把自己摆在这死亡的境界，结果呢，主就把我们呢竟然从死亡里面拉出来了。我凡肯与主同死的，也必与主同复活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当我们真是肯把自己的脚步踩在约旦河，把我们的脚步踩在红海里边，你看见了，下面我们立刻就被主带进一个新的一个复活的境地了。这就是得胜者的产生这也就是从天上来神给我们的福照我想我今天就和弟兄姊妹交通到这里为止，好吧？我们请金弟兄带我们祷告。